每天五分钟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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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每天五分钟，阅读很轻松。
你好，我是爱讲故事的摸不得先生。昨天我们讲了大鱼顶开头的故事，今天呢就来讲一讲它结尾的故事。大鱼顶最后进入私人收藏家手里是在清朝当大官的潘祖印，他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和收藏家，跟甲骨文之父王懿荣同朝为官，兴趣相投，多有往来。潘祖印祖籍吴县，也就是今天的江苏苏州，潘氏在苏州是名门望族，赫赫有名。潘祖印去世后，潘家人生怕宝贝被京城权大势大的贵族抢走，便把大鱼鼎以及另外一件珍贵的青铜器大克鼎，还有书画等其他各种藏品，足足装了四艘船，由潘祖印的亲弟弟潘祖年护送，通通运回苏州私藏起来。潘家把两尊鼎看作是传家宝，绝不肯展示给外人，哪怕是自家亲戚，就连远远看一眼的机会也得不到。据说有一次潘祖年的女婿来看望岳父，经过储藏室外，向着门缝里张望了一下，事后潘祖年就吩咐人用纸把门缝窗缝通通给糊上了。还有一次，美国人专程来中国找潘祖年，出价数百两黄金求购大鱼鼎，最终也被潘家回绝。1937年，日军悍然侵略中华，苏州城危在旦夕。危难之时，潘家人在家业继承人潘达宇的主持之下，苦干两天两夜，把大鼎以及全部珍玩埋入一间很久没人居住的空闲房屋的地下，还在地上做了伪装。整个过程除潘家人以外，另外有两个佣人以及一个看门人参与其中，他们均被反复叮嘱要严守秘密。此后不久，潘氏全家不得不赶往上海躲避战乱。日本人早就想抢夺中国的国宝，攻破苏州后立刻秘密搜查潘家在苏州的所有宅院，反复多次挖地三尺，最终一无所获，只得作罢。不得不说的是，日军占领苏州期间，潘家的看门人曾几次盗掘了若干小件的珍藏卖给古董商人，但大鼎过于沉重，无法搬动，得以幸免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潘家见人民政府极为重视对文物的保护，全家商议后，潘达宇提笔写信表示愿意将大鱼鼎和大克鼎捐献给国家。文化部为此特别颁发给潘家一份奖状，用以褒扬他们的爱国精神。潘达宇收下奖状，却拒绝了人民政府奖励的2000万元的奖金，把这笔钱最终捐给了抗美援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。除了大鱼鼎和大克鼎，潘家还向国家捐献了大量的藏品。原上海博物馆馆长、中国青铜器研究的泰斗马成元曾对潘家说过这样一句话：你们家的青铜器收藏仅次于故宫。1952年，上海博物馆开馆，两尊宝鼎入馆珍藏。1959年，中国历史博物馆开馆，大鱼鼎等多件珍贵文物应征北上，常驻北京。2005年，潘达宇迎来百岁寿诞，分离近半个世纪的大鱼鼎、大克鼎在上海博物馆重新聚首，这是上博专门为老人祝寿而举办的回顾特展。当天下午，潘达宇在女儿的搀扶下走上展台，围着蓝绳走了大半圈，好似看到了离家多年的孩子。
故事听完了，下面到了今天的日有所思。要是你把珍贵的文物捐献给国家，你能做到不要奖金吗？
每天五分钟，阅读很轻松。